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很感恩我们可以通过空中崇拜一同的来敬拜神。一位姐妹发了一封短信给芳华，当中提到感谢神，谢谢芳华老师，也谢谢良友电台的所有神的好仆人们，求神祝福你们全家平安喜乐，身体如婴返老还童，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我是从80年信主，我一直在听你们的福音信息。谢谢姐妹的关心和带导，也愿神保守你一切都平安。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爱常与您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二章第一到二十一节。以下就让我们一同的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堂逐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请会众起立，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同声以诗歌《奇妙的救主》来表达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赞美。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而且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救主。因为爱，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成为那完全的人，为我们这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付上代价，以致我们这些原本没有神、没有盼望的罪人，可以回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你也为我们预备了一群的弟兄姐妹，成为教会，在一主、一信、一喜，在一位圣灵当中，赐下合一相爱的心，一同走上这充满盼望、也充满荆棘的天路。我们感谢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唱赞美诗第179首，恳求圣灵充满我。 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圣灵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愿圣灵继续吸引我们，我们也要更多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以致我们可以远离罪恶愚行，得洁净保守，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带领钟牧师能够清楚地将弟兄姐妹们引领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此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钟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五旬节圣灵浇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大家记得你自己的生日吗？记得。你过生日吗？你怎么过生日呢？唱生日快乐歌，买个蛋糕，吹蜡烛，对不对？然后许愿。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喜欢过生日啊。那生日为什么要这样来庆祝呢？过生日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就是生日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机会，跟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有相关的人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诞生，以至于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今天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天是教会的生日。所以教会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圣经告诉我们是五旬节啊。那五旬节到底是怎么样的日子？五旬节是几月几号？我们有时候从圣经去看我们现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落差，因为圣经的时间常常是用犹太历啊。那么犹太历是怎么样个日历呢，或者是月历呢？事实上犹太历跟我们中国的所谓的农历或者阴历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你去看啊，我们每一年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复活节有时候在三月，有时候是在四月，对不对？但事实上复活节都是在农历的三月十五号过后两天，因为三月十五号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后的两天就是复活节。所以很奇妙，这个中国的农历跟犹太的历是有相关的。那么五旬节又是怎么样来了解呢？五旬节事实上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一天开始算，这个七七四十九天，所以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那么过了四十九天再加一就是五十，所以五十呢在我们现在的新约的翻译里面，因为我们翻译都是用希腊文，所以希腊文这个字就是 Pentecost， 后来也变成英文的 Pentecost。 各位知道五这个字譬如说五角大厦叫做 Pentagon， 所以它是五五乘以十或十乘以五就是五旬节。好，这个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时间今年就是六月七号，跟我们的端午节也很近，因为你照时间去算的话，五旬节都在端午节后两天 OK， 所以端午节跟五旬节非常的靠近。好，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时间了，这个时间在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一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就会说这一处应该，如果你要了解这一处的话，就应该要回到第一章，我们上个星期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在那里面我们看见了在十二节本来他们是在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然后呢他们从橄榄山那里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第一章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买、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在那个地方十二个门徒加上一些妇女我们这个妇女查经团契就跟着他到那个地方里面有这个很多妇女的领袖，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然后还有耶稣的弟兄们，他们就在一起恒切祷告。 组成了类似像一个团契啊。这个团契后来点名有多少人呢？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啊，好，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12节到16节，大概知道当时门徒聚集在一个楼房那个地方，那个楼房哦，可以装得下120人。这个房间里面120个人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期待上帝要对他们有一些的行动或说话或做什么样的预备，因为他们刚刚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在耶稣要升天之前交代他们，你们要等候，要领受圣灵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我做见证。所以他们在等候，等候，等候。可是他们在等候的当中，他们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哎，我们这个团契主席哈，我的团契同工，现在主席选出来叫做彼得啊，然后那个团契同工呢，一点点点点点，11个，哎，还是不太好，因为我们原先是12个人。所以在这些团契的同工里面，他们就想，那我们要再多选一位同工出来，就选了马提亚啊。马提亚应该也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可惜马提亚在后面使徒行传当中就没有再记载了，所以他唯一记载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到了第二章，我们刚刚说这一天呢，应该是教会的生日，这一天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神或许在他们等候当中，神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这件新的事情，我们看到了，当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看见了上帝在他们身上，个人的身上就做了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究竟是如何来做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听见了什么，第二方面就是他们看见了什么，第三方面就是他们去做了什么事情。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去做什么。这三节的圣经让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在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有一个很大的响声，它又好像风吹过来。各位，你能想象吗？你听到最大的风声是什么？我想我们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可能觉得最大的响声可能是那个17级的什么超级强烈台风吹过来的时候，或许你可以想象，哇，那个风很大很大声啊。那么他们当时就经历了从天上，他觉得声音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这个风呢，大吹了以后。在房间里面，各位你可以想象吗？房间里面为什么会有大的风呢？这时候又不是龙卷风。各位，我们现在空调，我不晓得各位家里是不是都有装空调，我们这里都有空调。空调的声音有时候可以大声，对不对？风大的时候，然后也可以中等也小声。然后我就发现，哎，现在那个什么日立冷气，还有一个叫做微风，还有一个叫做静。所以我们如果那个吹冷气的时候去把那个风速啊，就做调整调整调整，可以把它变成静音啊，希望那个风的声音没有。但是就算在静音里面，你会感觉到那个风在那个地方，让你觉得很舒服，让你觉得有空气，让你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那个气会在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一天里面，天上的响声不但声音很大，而且他们都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一股大的风。这股大的风不像空调的，因为它是在房间里面，他们感觉到这个风是不一样的风。 当以色列人他们感受到这个很强的这个风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他们回想啊，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事实上希伯来人他们用这个希伯来语啊，风这个字啊，这个字希伯来语叫做 Ruach， 它是一个气音，这个气音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字啊，当我们写中文啊，写上啊，我们就写个上，所以这个是指示字。但希伯来语里面有这个音跟这个气啊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他们提到风这个字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气要吹出来，呼啊，然后那个当他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知道那个空气要进来。当耶和华神把那一口气吹到亚当的身上的时候，亚当就有了生命，就是那个字。他们也很快的可以去想象，就是先知以西结曾经跟他们发预言，在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那里，耶和华神带以西结去看到一个异象，在一个平原当中，那个平原铺满了骸骨，然后神就指着那个骸骨对耶利米说，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他们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于是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时候气息，这就是 Ruach， 神把这一口气吹到这个骸骨里面，他们都要活了。第六节，我必加给你们，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就让这气吹到这些骸骨，然后让以西结看到这些骸骨就长了肉，长了筋，长了皮，然后这些骸骨就成了有生命的。为什么要成了有生命的呢？原来在以西结书37章那里后面又说到第9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亲爱弟兄姐妹，神在当时和先知以西结说，这个已死的骸骨我要吹气息在他们身上，他们长了肉，长了筋，他们生命活过来以后，这些骸骨要成为耶和华的大军队。今天这群人120个人，他们领受了同样的一种特别的超自然的感受，这个是比17级的强风更大的风。不仅是有那样的风，他们感受到那个风的不一样。当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这是风，这是不一样的风。正如我们在吹冷气一样，我们知道哇，这里面是有冷气的，但是他们的灵感受到这个时候神临到他们。第三节，他们不只是听到这个声音，他们也看见了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舌头上。第三节说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好像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头上有圣灵降临，然后他们的舌头就好像着了火一样，啪啦啪啦啪就开始要说话。这里的说话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的那个说方言啊，舌音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在开始说话。圣经说到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说的话是别国的话，这时候是 清楚可以听见是别国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只会讲中文吗？不会吧，就你在台湾至少还会听得懂有人讲闽南语，对不对？台湾话，或者是像我也会讲客家话。我如果有人从我旁边走过，他讲闽南语，我知道这个是闽南语，他讲客家话，我知道是客家话。当我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我到日本，然后我听见有人在讲一些哪里来的话，我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他可能他从这个大陆来的，他从韩国来的，他从哪里来的。如果突然之间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我听到了有人说台语，我知道这一团应该是从这个台湾来的。所以当时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很大的声音，因为之前那个巨大的响声从天上来，已经吓到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围观过来的人约有3000多人，应该比3000多点，不晓得是3000、4000、5000。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时候后面讲到，当彼得讲道的时候，信主有3000，那万一里面有一两个没信主，应该比3000更多，应该3000+ 啊。所以圣经学者有人就说，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到那个一处到底是哪里？是那个在第一章里面12节到16节说那个一处吗？啊？是像 B13 吗？有圣经学者就说就是那里啊，那他们其他人是围在那个窗户旁边看的啊。那有另外一派学者说啊，不是不是，因为那个 B13 他坐不下啊，所以呢他们是到了圣殿，他们本来在那里祷告，后来他们这群人就走出来了，后来到了圣殿，在圣殿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都在敬拜上帝，所以围观的人都在那个圣殿的旁边。好，不管是在那个楼房或者是在圣殿，这个时候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看见了听见了圣灵的作为以后，他们说起了各国的方言。各位注意到他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记载各国呢？当时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一年有3个节期一定要到圣殿来敬拜神的，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就是五旬节七夕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犹太人应该要到那里来，所以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守这个节来到了这里。他清楚的记载当时围绕着中东的几个地方，各位他要把这个地方讲清楚，因为他们听到了不同的语言。他们提到了帕提亚、马代人、以兰人，这就是在以兰就是 Iran 就是伊朗人，就是波斯人，波斯的北边就是马代人，从那个地方来的。还有米索波大米，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中部那个地方来的人，哦，从犹大、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这些应该是沿着以色列往北边走，经过了现在的黎巴嫩，然后到了土耳其，刚刚很多的城市都在土耳其南边，土耳其中部这些地方称为小亚细亚的地方的人。后来还有讲到有埃及人已经在北非这边的人，然后后来还要讲古利奈的吕比亚，古利奈还在往非洲的往下的一些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从意大利这边来的人，还有其他的地方的，格里底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的一个人，还有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的其他的阿拉伯人，几乎是当时在以耶路撒冷为世界中心的话，在那个地方能够来的人，他们都听见了，每一种语言都讲了。所以他们听见了这些话以后，觉得声音太大声，而且他们非常的熟悉。哇，你怎么会讲中文？你怎么会讲客家话？你怎么会讲闽南语？你怎么会讲韩文？你怎么会讲我们所熟悉的每一种话？各位，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非常的惊讶，所以他们亮大了眼睛以后，他们说他们是不是喝醉了？所以他们喝醉的时候以前听过我们讲话，是这样子吗？原来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在他们当中起来说话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彼得就说了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面他就说， 犹太人和一切往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我们中文也要了解四初啊。我还查了一下啊，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哦，这是第六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所以从前一天晚上的十一点开始算哦，子时就十一点到一点，然后这样往上算算算算算，算到第六个时辰的话就是巳，巳就是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九巳初就是九点十分十五分，大概是这个时间。早上九点十五分，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九点十五分在喝酒的。OK， 喝酒都是中午或者晚上以后，没有人早晨在喝酒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他们是喝酒喝醉了，不是。重点在十六节后面，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要应验一位先知，正如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都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起来说了这段话，彼得很快的切入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神在末后要做这件事情，现在你们看见的就正在应验当中。儿女、少年人、老年人，上帝的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要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这是彼得告诉当时那三千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其实刚刚经历了非常大的属灵生命的转化。各位如果有听心有灵修时间哦，刚过的我们查考的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讲到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晚餐，在吃完晚餐以后，主耶稣和门徒交代了许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说，他说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那个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我已经保守了你，你之后重新回来的时候，你要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当然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后面，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在提比利亚海旁边烤鱼，然后兼顾彼得的时候，三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他说你去兼顾啊，去牧养我的羊。彼得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彼得重新看见耶稣的复活，重新被耶稣的爱激励，重新领受了圣灵，现在他带领他的团队，他是团契主席，然后他现在和他的同工一起祷告以后，他说起了方言，这个方言不是那个纯音的方言，他可能突然讲起了英语，他可能讲起了西班牙语，他可能讲起了阿拉伯语，他可能讲波斯语，他可能讲起了埃及语，他说了很多的话，这些的话在这群人当中，他想起了耶稣现在告诉他的，他现在被圣灵充满，然后跟他们讲到，说到了这件事情，说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现在要应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提到了，当我们要庆祝生日的时候，我们是要连接我们 自己和爱我们的人的一个关系，并且了解我们这个人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有人爱我，有人为我庆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但是很感谢有爱我的这群人，当他们在这边为我庆生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人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教会的诞生对于当时他们在一处一起祷告，他们在等候神，他们现在来到了五旬节这个时间，他们领受了圣灵所做的工作，他们听见了响声，他们看见了圣灵的火焰降在他们的舌头当中，有点像他们回想，有点像当时摩西在火焰当中看到了神一样。同一个时间，他们又看见了神使他们说起了各国的乡谈方言。他们在说什么呢？原来他们在赞美神的作为，他们大声的唱奇妙救主是耶稣，他们在大唱求主圣灵充满我，他在唱要等候主，他在唱圣哉圣哉圣哉，他在唱很多的歌。他们在唱这些的时候，各国的人他们都听见了。这群人有3000人，我们知道后来这3000人信主了，可是这3000人其实他们也经历了生命的一些转化。这3000人很多人看见过耶稣行的神迹，看见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看见耶稣走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夹道欢迎他，他们也见证了耶稣在当时被官兵捉拿以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时这些人都是亲耳听见的，不管是耶稣行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的教导，或者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有一些人还见证过耶稣的复活。现在彼得起来谈到了这件事情以后，他说先知所说的话要应验，在这群不只是这120个人加上那3000人也在那里面，彼得说到，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彼得说，这句话是约珥说的。所以对于当时的基督徒，你要庆祝教会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救恩透过了耶稣基督来进入到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群人他们就感动啊，因为彼得讲了很长的一段讲道啊，这个讲道精简的浓缩以后，讲道的大纲，各位我们读的只是彼得讲道的大纲，不是讲道的内容，要不然他讲得很长啊，经文可能没办法写这么长，但是就是讲到耶稣是如何在他们当中应验了先知许多的事情。到了37节，众人听见彼得说了这些话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人如何来庆祝，如何来过教会的生日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问各位弟兄姐妹的。不只是我们过我们个人的生日，我们过教会的生日，五旬节我们要怎么过呢？当时的人就问了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使徒来问这个问题。38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亲爱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所读的21节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是一个应许，你们应该怎么做？现在在38节清楚地说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彼得的信息不只是在讲论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他有一个呼召，呼召他们要悔改，悔改以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想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你们都 悔改，你们都受洗了。然后他说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时这120个人领受了圣灵，说了相谈，说了方言，这方言是听得懂的语言，他们传讲上帝的信息，他们做见证，他们行出神要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还没有结束，各位，我们要看到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岂不是这些人的儿女，和一切远方的人，和神招我们来的人吗？我们今天读到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岂不就是彼得跟我们后面的人讲的话吗？神借着彼得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庆祝五旬节，这一天是教会的生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彼得后来就告诉他们，他们并且在那里继续做见证，劝勉他们，最后说到，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然后他们就领受了，然后他们受洗，然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化，这是一个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要做的一件新的事情。五旬节这一天，以色列人为什么原先要庆祝纪念？五旬节也是丰收节，但是五旬节那天，各位去看到，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里说到了，当时摩西在五旬节那个时候上了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给他的十诫，然后回来以后，在每隔两三天啊，大概是领受了这个十诫之后啊，下来一看，哇，糟糕了，这群人他们在拜金牛犊。后来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当时死的一共约有3000人，神的惩罚震怒在以色列人身上，现在神的恩典重新的临到这群人身上，当时的立约如今神让他实现了，当时的惩罚如今变成了恩典，当时他们不清楚，现在神大大的让他的心意使他的子民清楚，原来的约更新为新的约，原来那个没有生命的神借由现在所做的作为，神重新的让他们得着那样的生命。当时我们之前读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在民数记11章，我们记得在民数记11章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灵就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就没有再说。当时摩西曾经领受了上帝在他身上的感动，后来神的感动也在70个长老身上。后来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结束，经文在民数记11章后面26节，那里有两个人在营里面，那两个人有一个人叫做伊里达，一个叫米达，伊里达跟米达这两个人就受感说了预言，圣灵就大大的感动这两个人。后来有人就在报告摩西，报告摩西，现在有这两个人在说预言啊，单兵如何处置。然后呢，后来他的这个随从官哦，就是那个约书亚，就说报告长官，你不用出发，我去制止他们不要再说预言了。后来摩西怎么说呢？摩西他就说了，说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摩西就说了这一段话，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灵都降在他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当摩西 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心意以后，真正实践在上帝的子民真以色列人当中，是在初代教会的这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神今天依然在做这件事情，做使他的子民领受圣灵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其实我们要回想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有教会，神要在这群人身上他要做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当神说我要使这群人领受圣灵，而且让他们成为上帝耶和华军队，并且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为我做见证。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些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呼求主名得着救恩，我们今天能够悔改归向神，我们今天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为主做见证，都是神呼召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已经启动了，当神说这个日期已经到了，大而明显，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个日子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在那个日子以前，也就是教会的生日到那个大而明显的日子，这段时间当中是神呼召他的子民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要领受圣灵而且为主来做工的时间。这段时间很有限，因为末后的记号一件一件一件的记号已经出现了，我们日子不多，因为这个日期出现了。为什么这个疫情到如今无法止息？到底何时止息？到底我们的专家们知道吗？疫情是靠疫苗吗？疫情是靠很多很多事情。对，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敬拜，我们可以喷酒精，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可以实名制，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末后的景象的记号。我们已经领受太多记号了，这些记号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不能够只有像孩子一样庆祝生日的时候只知道要吃生日蛋糕，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主保守他的教会，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领受这意象的，求主圣灵今天继续感动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惠，谢谢你为我们所留的宝血，谢谢主你差派圣灵保护师来浇灌你的教会。主啊，你要使末后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年，我们的老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为耶和华所使用的军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要用奉献来回应，一起唱回应诗歌，恳求圣灵充满我。我们一起唱诗歌，恳求圣灵充满我。几位奉献做感恩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灵 从此内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与你可以长久同在，也让我们想起基督曾经说过的话，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也让我们可以为你在世上做见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我们的奉献向您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也求圣灵持续充满我们，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他的圣灵浇灌，愿主使我们众人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